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148首，也是我们最后的要介绍的一首圣咏，是一首宇宙的赞美歌。我们上次提到它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天上的赞美；第二部分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地上的赞美。第十四节就是最后的一个新的主题啊，复兴以色列的国家啊，复兴以色列的天人关系。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第三节，就是太阳月亮请赞美他，灿烂的诸星请赞美他。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第四节。第四节诗高在这个1005页啊，这样翻译：天上的诸天请赞美他，天上的大水请赞美他。这个天上的诸天按照原文就是什么和什么音，就是英文的 heavens of heavens， 就是最高的天啊，天外的天啊，也是这样说，天外的天，天上的天。就好像雅歌叫 Song of Songs， 歌中之歌啊，天上的天，万王之王等等的讲法，就是最高的天啊，也就是传统啊神所住的地方啊。那要是我们看在这个圣咏啊113首，在第五节啊里面就提到，谁能像是我们的天主？他坐在苍天之上的最高处啊，那神住在这个天上的天啊，所以要特别赞美他。天上的大水啊，天上面大水啊，表示出来创世纪第一章的想法，就是天上面有穹苍分开天上的水跟天下的万物啊。这个天上的水啊，有很多闸口啊，要是闸口开了啊，就下雨了。神是用这种方式来给人祝福，或者是给人处罚啊。接下来在诗高圣经啊前面的这个以色列人宇宙观的图啊，在第十页啊都有说明啊。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五节，愿他们起来赞美上主的名号。因为上主一命，他们立刻受造。这一节就提供了理由啊，特别是后面的那一半，因为上主啊，按照原文就是因为他，这个他当然就是上主啊 ，he who 啊，是一种加强的语气，because he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加强的语气啊，后面提到的。就是神的命令，还有第六节他确定的位置不会改，他颁布的规律永远不会变更啊。那这些都是强调天上面的受造物虽然是那么的庞大，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由上主的命令而指定的。那赞美上主的名号在这个第五节前面呢、表示出来神是一个位格，神是有位格的，不是那些无灵无情之物，是有名有姓可以跟人感通的。那第六节提到这种规律，这种位置被指定，按照原文留至永恒，就是希伯来文的 olam le olam 啊，就是在这个殉道篇呢、第三章啊、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说神是拥有永恒的知识，人是没有的，另外永不会变更，这个变更按照原文就是过去的意思，这是 pass above， 这是 pass 意思 pass over 啊，所以神是永远不会过去的。那这些特色处处彰显出来神的超然性跟人的卑微。那 这个第六节之后啊，就是地上礼赞的开始啊，所以第七节，请你们在地上赞美上主，那也要一一点名。首先被点名的就是海怪跟海深处的水族啊，那他在这里点名啊，其实有一个特征，就是用最大的或者最小的东西，来做一个全称，啊，用两级啊的一个讲法来做全称。像中文里面呢，像也是说这个吃的东西或者这个看的东西是老少咸宜，就是表示出来人人都适合。在这里我们看到海怪，海怪当然了是最野性的一个力量，啊，就是像河马啦、鳄鱼啦，在约伯书啊第40章、41章都提到，像鳄鱼，也是所谓的野兽之王啊，万兽之王啊，按照埃及人的习惯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海怪代表啊，海里面最大的动物啊，他们都是在神的命令以下啊来活动的啊。那还有水族啊，很可能啊是另外的一类啊，人是可以控制的，这是非野性的一类。那在第八节，还有电火、闪电啊，还有这个冰，还有雪，还有云，以及遵行他命令的狂风暴雨，这个描写的东西都是空中的气象的变化啊。狂风暴雨啊，当然是特别的一个表达的讲法，凸显狂风暴雨啊。也是我们对照约伯里面天主显圣的部分，就是提到旋风啊，神在旋风里面给约伯回答，同样的一个字啊，狂风暴雨啊，就是希伯来文的旋风啊。那又是在对照厄利亚先知，他也是被旋风卷到天上去啊，在列王下第二章，甚至乎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旋风是跟圣神的降临呢是相关的。无论如何，这里表达出来自然的景象，但是圣经啊很快的也把它连到神的显圣，两者是分不开的。后面第九节啊，三月跟一切丘陵果树跟各种柏松，那果树代表农产品，那柏松啊代表啊在原野里面生长的东西，可以做这样的对照，一个是人的社会里面的农业产品，另外一个柏松是这个表示了原野里面生长的。后面第十节，野兽一切出生各种爬虫和鸟类，最低的爬虫，最高的鸟类啊，都是用这种两极的分法来涵盖所有的东西。第十一节，世上的列王和万民，地上的元首跟公卿，这是人类社会的分级，首先呢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有被领导的人啊。那十二节，少年人跟童贞女，老年人跟儿童女，这个少年人跟童贞女啊，就是少男跟少女了，代表人类的两性，人类是两性的团体。老年人跟儿童也是代表年龄的两极，就是以这个两极的族群呢作为全称。在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分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所以他是号召万民来赞美主的意思。后面十三节，赞美的动机，请你们赞美上主的名字，那这个讲法是跟第五节完全相应的啊。后面是因为只有他的名字高贵啊，这是凸显出来神他的威权等等。后面的第十四节，上主使自己百姓的头角高耸啊，那这个头角啊代表权力啊，权在古代中东的神明啊都是戴头冠的，这个头冠有时候它是多层的头冠啊。我们从这个古代留下来的考古学的文物可以看得出来，神明啊有戴头冠，人没有，那这种头冠呢是角的形状啊。 那我们也可以对照啊，过去教教皇啊教宗有三层的冠，甚至乎今天主教也是有头冠。这些在宗教的来说啊，在这个犹太的宗教也是救主的象征，摩西亚的象征啊。我们可以看第132首圣咏啊，里面就很清楚的提到大卫王啊，大卫王当然就是摩西亚的一个象征，提到他的头角要高耸，在17节啊，在这里我要使大卫头角高耸，我要给我的受缚者贝妥明灯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这个摩西亚救主这个讲法啊，所以神啊要复兴啊自己的民族啊，在里面产生这个救主啊。那后面提到啊，他是最接近神的啊，他是自己一切圣徒的赞颂，就是最接近他的以色列民的光荣啊，表示出来以色列人是选民。那我们这样子把这个第十四节节都全部啊做了说明之后，到了神学跟意义的部分，可以分开三个重点来做说明。第一个是选民跟万民，以色列子民就是神的选民啊，在出谷记十九章，就是西乃山的这个片段，这个上下文里面就提到，以色列人是世纪的国家，圣洁的国民，表示出来他们跟神有特别的关系啊，就是从第十四节能够反映出来的，他是最接近天主的啊。那这是以色列人选民应该凸显他这种啊传达天主救恩历史的一个使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论及神的创造啊，那就没有分选民跟外邦人，所有的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十三节一到十三节都没有提到选民跟外邦人的分别。所以论及赞美创造主啊，应该不分选民跟外邦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自然的启示，传统的讲法具有分开所谓的 The Book of the Bible and the Book of Nature， 就是所谓的圣经之书跟自然之书。圣经跟自然，大自然都是两条引人升天的路啊。那这两条引人升天的路啊，要是依照这个哲学家康德，他就提到，他说在我们上面的天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他们同样的为同样的神做见证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也可以说啊，在这个两条的路啊，特别是第二条的路啊，第二条路的大自然之路啊，对天主的选民来说啊，也应该啊好好的在里面体会体验，应该不落人后。比方说在圣咏第十九首里面就提到高天啊颂扬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日与日侃侃而谈，夜与夜继续相传，不是语不是言，是听不到的语言啊。所以天主子民选天主的选民呢，其实啊对这个大自然的启示不落人后。还有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提到对这个大自然里面人在里面体验到神没有理由推诿。所以大自然本身呢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大的教堂，大的神殿。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啊也有对大自然的一个反省。像在这个易经里面就提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说人要自强不息，跟这个天的运行一样啊。那有什么分别呢？跟我们的基督宗教信仰呢，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以人本为中心的文化，就是要效法天的德啊，日复一日自强不息。那圣经里面呢不只是这样子啊，圣经是一个这个唯一神教的一个宗教，所以啊他不是以人为中心，他提到人应该跟自相神互相来往，所以啊提到神有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我们继续反省大自然的启示有什么特色。我们举心向上看天空，看天上面的世界有什么可以特别学到的东西啊？我想啊，在这里很可能啊，就是有这样的重点：大自然的教是不言之教啊。大自然，星星、月亮，甚至乎地上面的花，有一个神秘家在中古世纪，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玫瑰花是没有为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说，星星、月亮是没有为什么的，他们都顺从神的计划，不抱怨，不怀疑，完全按照神的意志去做，那我们要学习，要跟大自然学习接种啊，不为什么的精神，不为什么的精神，离开自己，不看自己的感觉，完全顺着天主的意思去做，那在这个过去一位音乐家叫巴哈啊，音乐家，他曾经做了很多宗教的音乐啊。那美国在这个1960年代，一个太空船叫旅行者二号啊，就把这个音乐家的音乐打造成为磁碟片，送上太空里面啊，准备要在太空里面呢播放啊，11年之久啊，所以表示出来，这个大自然是可以给我们作为一个借镜，在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不为什么的精神，所以啊，就像耶稣啊复活之后，给这个多默显示啊，耶稣讲了一句话：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像这个大自然一样，是一种没有为什么啊，不要没有为什么原因而完全的顺从神的旨意。要是我们处处在乎为什么，很可能我们看到的只是神的一个显像，而不是神自己。一个小孩子为例，小孩子刚刚看到一个照相本的时候，很可能很兴奋，但是照相本这种看到的兴奋绝对比不上看到真人那么的兴奋。我前几天认识一个太太，她跟我讲，她有一次当她照顾她行动不方便的先生的时候，她突然间看到把她先生放在床上面的不是医护人员，而是圣母玛利亚。因为这样的一个神事她能够支撑她3年之久，不抱怨，不怀疑，但是对他来说，他说也够了，看到一次的神事啊，他已经有足够的安慰，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感谢天主给我们各种的条件，让我们觉得天主跟我们非常的亲密，非常的亲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各种的家庭事业的祝福，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像那这些像都是引起我们知道天主对我们的原来是那么的亲密，那么的关爱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直接的看到神，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大自然的启示是有它的道理，我们很感谢天主，这个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